聯儲向300,000買進，暗網證據被提交 FBI， 於朦朧 fans 上街抗議。唐伯橋揭露中共多年佈局，稀土政策屬同歸於盡，涉美國國家安全，大量中共電子產品落架。英國教授將港台旗幟作為國家，小粉紅崩潰大鬧課堂。福建發生小米 SU7 電動車墜海事件，司機遇難。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於朦朧案件持續發酵，中共官方封殺越來越嚴，但是海內外的反抗聲浪卻越來越高。現在全球聲援聯儲已經向300,000邁進，網傳於朦朧的 fans 走上街頭討說法。此外，有網友爆料，從暗網傳出來的於朦朧被害影片已經被相關人士舉報給美國 FBI。 網傳有高層背景的芒果超媒股價大跌，副總經理走佬。此外，於朦朧效應令更多人看清了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36人公開決裂中共，截至美東時間10月10日晚上8點，聲援於朦朧全球聯署已經達到273,984人。 YouTube 博主李牧陽報導的花$100,000在暗網觀看於朦朧被害的人士，在財經冷眼頻道評論區延伸說法，說影片已經作為證據提交給美國 FBI， 現在不能夠外傳。此外，資本女大佬田海蓉之前曾經要狀告導演程青松，表示自己從頭到尾都是受害者，是無辜被牽連入去的。但是今日網上有田海蓉在寶格麗酒店的帳單被發了出來，證實在於朦朧被害前一日，他就在案發地寶格麗酒店。之前田海蓉和程青松用微信聊天，紛紛辟謠，說他們兩個人在吃飯，但是他們兩個人的頭像和截圖的內容都對不上，證明他們在偽造證據。日前田海蓉和程青松兩個人微信的錄屏被傳到網上，真實地記錄了田程兩個嫌疑人都在案發地點。最近在網友們的堅決抵制之下，嫌疑人范世琦不單止演唱會被正式取消，他代言的品牌亦紛紛和他解約，比如他代言的瑞幸咖啡已經被網友質問為何請一個兇犯做代言，而另一個范世琦代言的周大福的客服已經不承認范世琦給他們做代言。並且娛樂圈亦面臨巨變，很多人都將影視劇 APP 卸載了，說從此之後再都不看任何一個明星的影視劇，更不會去聽他們的歌曲。還有很多人紛紛表示很失望，現在的劇都是資本捧出來的，冇意思。而近日於朦朧簽約的天娛傳媒陷輿論風波，於朦朧的 fans 維權情緒持續發酵，很多網友已經從線上走到了線下。有網友發影片說於朦朧的 fans 組織上萬人去天娛傳媒抗議，還有一則影片顯示疑似在於朦朧遇害的陽光上東小區大量人群聚集樓下，齊聲一片一片地喊著於朦朧。前幾日在國內廣場上出現在大屏幕上投影於朦朧的影像，還有無人機表演出現錦鯉魚的影像紀念於朦朧。外界認為中國 Z 世代開始鬧革命了，現在輿論壓力已經影響部分娛樂資本板塊的情緒，天娛傳媒股價短線波動引發市場關注。10月9日將全國社保基金納入了股東之一的芒果超媒公司被發現創立了中港傳媒和長沙馬蘭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兩個公司，從9月17日開始，這兩個公司資金交易頻繁，將公司現有的資產通過諮詢費、技術服務費或者借貸等方式轉走，散戶速跑。10月9日，芒果超媒股價暴跌6.68%，市值蒸發超過40億人民幣，主力資金淨流出近8.5億元。同日更傳出公司副總經理羅澤君突然辭職，理由是工作調動。有網友說北京天娛傳媒的控股公司是上海天娛傳媒有限公司100%控股的， 上海天娱传媒嘅控股公司系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百分百控股。芒果超媒嘅股东其中之一系全国社保基金112组合，所以仲真系同所有人相关。另外有网友发现13类名单再次出现，继男星于朦胧、易烊千玺、郭晋臣之后，龚俊嘅名亦出现喺军火同烟花公司嘅注册资料中。事业正旺盛嘅佢，却依然无法逃离呢场黑暗漩涡，fans 震动，因为喺呢啲空壳公司背后，系一张笼罩成个娱乐圈嘅黑色权力网。此外，于朦胧效应已经席卷全球，声讨中共嘅民间浪潮已经持续咗一个月，规模同烈度均史无前例。无数人称，正系呢宗事件令佢哋彻底睇清中共嘅本质。喺全球退党网站上检索发现，共有19份三退声明中，明确提及于朦胧嘅声明，总计人数达36人。声明者遍布山东、天津、加拿大、美国等地，涵盖青年学者、上帝信徒同普通民众。佢哋嘅共同点系将于朦胧事件视为睇清中共体制黑暗嘅转折点。时评人黄笃然表示，这个系道德复苏同意识觉醒嘅社会现象。人们喺专制阴影下，以三退表达精神独立。这个唔系政治运动，而系良知觉醒。中共最惊嘅唔系批评，而系觉醒。真正嘅养生系从内心开始嘅。当你肯倾听身体，佢就会俾你反应。我哋身体需要嘅唔系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地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找回好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耐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热卖中，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10月10日，时事评论员唐伯乔在 X 平台上发文，细数中共几十年来耗资万亿妄想称霸全球的布局，被川普一一击破。唐伯乔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一直以来在舆论上营造一种假象，好似喺同美國嘅對抗或者全球化嘅國際事務上佔據優勢，而且喺未來對抗升級嘅時候，自己將會係贏家，所以有必要寫呢篇文章。唐伯喬認為，中共將黨媒全部移植到美國，而美國嘅網站同媒體卻被中共封鎖，對此應該採取對準措施，尤其係兩個國家最高對抗嘅時候。中共封乜嘢？美国封乜嘢？中共嘅党媒系喉舌，系中共嘅渗透宣传工具，概念系唔一样嘅。美国人以前意识唔到，将所有嘅媒体都当作系媒体，但佢唔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唐伯乔举例，哈佛等大学、荷里活基本上全面沦陷，中共正在全方位对付美国，唔按规则咁对付美国。而美国如果仲喺度按规则对付中共，就会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准备从最低的信息战、舆论战、渗透、拆反、统战，全方位收买金融界、收买政客，挑选政客来支持他们，支付了大量的经费，好像很多亲共的那个侨领、律师、竞选市长的，他们级别很低的时候，比如他们做议员的时候，被中共看上了。他们的战略计划是准备培养未来各级美国政府的公选政客，甚至到最后的是总统。他们可以用20年时间、30年时间培养出一个总统。我知道至少十几年前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再不将中共这个邪恶体制铲除的话，这样在最多不超过10年，很可能就会出现中共培养的总统。唐伯乔说，中共不单止在美国这样做，在台湾、日本、南韩、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在这样做。现在中共已经全面对抗美国，在稀土政策，在稀土政策上不单止封锁美国，还要封锁全世界，令美国在任何国家都拿不到资源。这个是一个同归于尽的做法。 而川普發布嘅回應貼文係對中共最嚴厲嘅一個警告，或者亦係等待多年全面對中共展開進攻嘅一個契機。此外，唐白橋認為川普會將國內事物同對付中共同步進行，否則會令中共佔先機。而且現在美國嘅內外事務係關聯喺一齊嘅，因為安提法、黑命貴、哈馬斯同禍害美國嘅好多其他團體。原始金主都系中共，呢个对川普嚟讲确实系一个巨大嘅挑战。唐伯桥赞叹呢次川普上任后嘅一系列事件系一种神迹，彻底逆转咗局面。FBI 前局长起诉川普嘅检察长被送上法庭，川普得到军队嘅全面支持，结束咗多场战争。今年任何人攞诺贝尔和平奖，都会话将奖项献俾川普。因此，唐伯桥希望大家对川普、对美国要更有信心。虽然局面非常之艰难，但系川普真嘅做到咗常人做唔到嘅事情，而且佢正在转败为胜，节节胜利。10月10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表示，作为呢个机构打击行动嘅一部分，美国主要在线零售网站已经落架数百万件禁售的中国电子产品，这些设备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这项举措名为清洁购物车行动，阻止外国控制测试实验室，尤其是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实验室。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礼拜五在 X 上发帖说，中国共产党正采取多管齐下的行动，试图将不安全的设备植入美国家庭和企业。联邦通讯委员会这项新举措已经使数百万个禁售黑名单上的设备，包括某些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从领先的电子商务和在线零售商那里落架，包括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的安防摄像头和手机。近年来，美国各机构针对中共科技公司采取一系列行动，涵盖电信、半导体、汽车以及其他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领域，旨在阻止未经批准的中共电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个礼拜较早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计划这个月投票加强限制被视为国安风险的中共产电信设备。这个是美国针对中共采取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举措。之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杭州海康威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联邦通讯委员会授权进口或者销售这些公司的新设备。今年3月，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正在调查黑名单上的9家中国公司，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以及海能达通讯、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网络和美洲中国联通。联邦通讯委员会之前曾经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禁止部分中国公司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上个月，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启动程序，撤销对中共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7个测试实验室的认可证书。英国利兹大学开学即发生小粉红，中国留学生指控教授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并列中港台其次，将台湾及香港视作独立国家。中国学生在 TikTok 上载和教授对峙的片段，并发联合声明，指已经向校方作正式的投诉。这个课堂是国际商务理学硕士必修的国际商务理论，86名学生中42人来自中国，5人来自台湾，2人来自香港。中国学生指10月7号纳克姆教授先在一节研究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全球化的导修堂上，问到学生来自哪个国家的时候，向台湾学生称台湾很有趣，又指他曾经在口头上将台湾和印度等国并列，被中国学生反对。其后纳克姆教授在问到台湾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全球化原因不同之处的时候，中国学生再次打断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教授以课堂不讨论政治及同课程内容无关为由继续授课。10月8号， 纳克姆教授的投影片《你的祖国的公司来源优势》一页，将中国、台湾、香港的旗帜并列展示。中国学生和教授争辩一个中国立场，但决定不阻碍上课，甚至半个钟头之后，同一张投影片再次出现，加上一张在哪个国家出生，将台湾及香港列作国家，再次触发激烈的对峙。多名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大声要求教授停止及删除，教授回应，我们只是在这里讨论，亦听到其他学生向中国学生说，你可以离开。事后多名学生透过学校官方渠道提出正式书面投诉，要求校方给予合理解释。声明中更标记多个中共党媒以及中国学联。据邻国报道，英国大学近年过度依赖中国学生学费，甚至超收中国学生，或者在中国设有分校。这些情况令中国学生敢于挑战学校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英国八月正式实施《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2023》，大学即使同外国有合作协议，亦必须更积极推动学术和言论自由。只是有受访的三成学者知道这条法例。教育部技能事务大臣施卓奇表示，新法例显示英国绝不容忍外国政府恐吓、骚扰或者伤害个人的行为，会同英国大学监管机构学生事务办公室合作，保障学术自由。福建平潭县发生一宗司机连人带车坠海悲剧，涉事司机已经身亡，出事的车辆是小米 SU7， 引起网民关注。据传司机未能够刹停车辆，对此小米汽车官方客服说，依家客服仲未掌握相关的情况。网民发的一段影片显示，凌晨四点左右，码头车辆稀少，远处不停闪烁住灯光，突然一架白色轿车脱离正常行驶道路，径直冲破路边护栏。有网友称，涉事的车好快就沉入海中，车上人员的安危令人忧心。影片显示，轿车入海地点是码头处，这处停靠多艘捕鱼和货运的船只。网民介绍，有民众发现异常后报警，随后白色轿车被大型吊车吊出水面，车身因为剧烈撞击已经严重变形，车窗破碎。据华商报大丰新闻报道，10月9号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作人员说，的确发生了小轿车坠海一事，车辆和遇难司机都已经被打捞上岸，事发原因还不清楚。通报介绍，日前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决定自即日起，召回2024年2月6号至2025年8月30号生产的部分 SU7 标准版电动汽车，共计116887架。这个已经是小米第二次发布 SU7 标准版召回通报。今年1月24号，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曾经发布通报说，小米汽车召回2024年2月6号至2024年11月26号生产的部分 SU7 标准版电动汽车，共计30931台。召回的原因是部分车辆因为软件策略问题，可能导致同步异常，影响智能泊车辅助功能，对静态阻碍物的探测，增加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